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六，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最后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 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八旬老太刘春平被非法判刑，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曾陷冤狱12年，湖北柳德玉再面临司法迫害；江西童金平被非法关押3个月，两个孩子失去照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刘春平老人被济南市章丘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目前老人在家。2022年9月8日，章丘区法院通知刘春平的儿子，让刘春平第二天去法院一趟。9月9日，刘春平的儿子开车带他去章丘法院。在法院门口，两个办案人员来到刘春平儿子车前，让车里的老人签字，并说让他去体检。刘春平被非法判刑1年，罚款5000元。 刘春平今年82岁，家住在济南市历下区蔡氏新村。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身体健康。他深知法轮大法好，为了让百姓也明白真相，2021年10月，在东边华龙路的小区内向民众赠送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东风派出所警察绑架，捏造罪证构陷。一个多月前的7月26日，刘春平被章丘区法院非法开庭。刘春平当庭表示，我今年82岁了，没做过一件缺德事，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罪？我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法院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他继续说，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等等。法院人员让刘春平签字，他说，我不签。主审法官说休庭。法院安排的律师对刘春平说，你年龄大了，身体也好，走吧。大约半小时完事了，刘春平老人回家了。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先生2022年7月8日在街头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荆门看守所，恐面临司法迫害。柳德玉在2022年4月也曾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东宝区泉口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晚被放回。这次他又被抓捕，借住的房子被翻得乱七八糟，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洗劫一空。柳德玉现年66岁，原是荆门市卫生防疫站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曾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2年之久。2016年12月，柳德玉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当局绑架，后被截入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在狱中，柳德玉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长期被罚站罚坐，不让睡觉，关禁闭，戴镣铐，电击，挨冻挨饿，烈日下暴晒毒打等残酷迫害，牙齿被打得全部松动脱落，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柳德玉最后染上肺结核，又被送进监狱医院迫害一年多，直至出狱。2021年12月2日，柳德玉结束五年冤狱，这时他早已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养老金也被非法停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出狱还不到一年，柳德玉再次被非法抓捕，目前恐面临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涌泉乡法轮功学员童金平女士被入室绑架，非法关押三个月，他的两个正在上学的孙子孙女失去照顾，还在等着奶奶回家。童金平的儿子和儿媳均在江苏打工，他一人在家带着孙女和小孙子，两个孩子都在上学。2022年6月16日，童金平被九江市财桑区涌泉乡派出所和瑞昌市桂林派出所的警察非法入室抓捕。当时他的孙女正在中考期间，这伙警察直接绑架了童金平，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在家，也没给孩子一个说法，孩子们在惊恐中艰难度日。童金平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瑞昌市彭城派出所，被铐在铁椅子上，遭警察通宵的非法审讯了二十多个小时。第二天，童金平被转送到九江市拘留所。童金平的儿子还在江苏打工，听说母亲被抓捕，家里一团糟，心情十分难过，情不自禁流泪。童金平的被抓捕给这个原本幸福温暖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两个小孙子上学没人看管，儿子儿媳因为房贷和车贷的压力很大，不得不离家去江苏打工，只能把还在读小学的孙子寄放在别人家里，孩子们还在盼望奶奶回家。目前，童金平仍被非法关押在九江市看守所，瑞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熊姓队长积极参与迫害，打算编造材料，将他诬告到检察院进一步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兰多家媒体报道法轮功华沙大游行，在巴黎金融中心揭露中共迫害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来自欧洲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约35国1500名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9月9日至10日在波兰华沙不同路线分别举行了两次大游行，向当地民众、各国游客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波兰多家媒体和网站做了详尽报道，并有媒体在头条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波兰著名网站 allnet.pl 以1999年中共侵犯人权周年法轮功华沙大游行为标题，报道了9月9日的游行活动，并配以46张游行队伍的图片，场面壮观，气势宏大。 allnet.pl 是波兰最大最著名的主流门户网站，该网站在波兰家喻户晓，影响面很大。报道说，中共在最初甚至支持过这一信仰活动，但后来因修炼人数过多，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中共从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残酷镇压，许多人惨死在监狱里，残酷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已长达23年。那些被中共迫害而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在大游行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尊严。波兰的选举报网站以法轮功被迫害20年，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老城举行抗议游行为大标题，详尽地报道了两天的游行全程。波兰选举报是东欧巨变后波兰第一家完全独立的报纸，以报道新闻为主，发行量长居波兰第一位，全波兰新闻报道评比为第四位，影响面很大。报道中说，瑜伽和太极现在只是体操，法轮功是修炼心性的功法，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为此，在中国许多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巨大牺牲。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媒体也进行了报道。波兰主流媒体的报道引起众多波兰人对法轮功的关注，波兰大纪元网站点击率持续上升。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4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郊区拉德芳斯广场举行集会活动，向游人和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拉德芳斯位于巴黎西部，是大巴黎地区的重要商务区，也是欧洲最大的办公楼群区，还是除伦敦以外的欧洲第二大金融活动中心。中午，许多从办公楼里出来用餐的人都看到了法轮功的横幅和展板，法轮功学员用高音喇叭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行径。人们接过传单，听说是反中共迫害的征签，有的说好主意，应该签，有的表示要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祈祷，希望早日停止这场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05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与您分享425现场掠影系列三，万人上访前的天津事件。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究竟4月25日之前的天津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我们听一听一位当事者在天津的亲身经历。4月19日，我和其他4位法轮功学员约好一起到天津教育学院，要告诉他们教育学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写的法轮功内容是不真实的。这篇文章是合作修写的，刊登在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那天早上，教育学院负责接待的人把我们领到会议室，等了十分钟，有两三位天津教育学院的人进来了。等他们坐下之后，我们说明了来意，两位学员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则是谈了我的女儿为何修炼法轮功和修炼后女儿身心的变化。当时其中一位教育学院前来了解情况的人听了后很感兴趣，他问我的孩子什么时候练功，会不会影响学习。因为在合作修那篇文章里用了一些指称青少年不宜练法轮功的不实的例子误导读者，我告诉那位领导，事实上我女儿修炼法轮功之后开智开慧，学习成绩更好了，成绩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人记得非常详细，包括我女儿在哪个学校，几年级，几班，叫什么名字，然后她特别认真地问我，可不可以找个时间把女儿带来，她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可以。我们一起去的学员中，有两位学员的孩子也练法轮功，他们也都谈了自己孩子修炼之后的身心变化。听了我们的陈述，那几位前来了解情况的人表现出有点惭愧的态度。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记录下来，因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主的，我们得统一开会研究，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统一答复你们。谈完后我们出来时看到又有好多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后来人来得越来越多，基本上操场都坐满了。隔天是星期二，我带着女儿到天津教育学院，一进教育学院的办公楼，我就发现情况不太像之前我们去的时候那样了。我发现楼道里有很多小伙子，年龄在25、6岁到40岁之间，个子基本上都是1米75以上。我敲门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人问我干嘛，我说我找某某某，我是跟他约好来的。他说教育学院的负责人现在都很忙，他们在里面开会，没有人能接待我们，他们就挡着不让我们进去，然后就把我们从楼上赶下来了。我在跟他说话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但穿的都是防暴警察那种警服的便衣，蓝色的，肩上有肩办，还有两个人穿的是派出所警察那种便衣。又过了两天，到了星期四，有学员跟我说，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有一位男学员在教育学院门口拐弯的地方跟两个便衣警察说话，然后就被他们带走了。4月23日星期五晚上，我回到家，我先生说刚才有几个警察来找我，问了我的各方面情况，在哪上班，练法轮功练了几年了，还问了女儿的一些情况，一直在这里等了三四个小时，就在我到家前的几分钟刚走。4月24日，我到了教育学院之后，看到来的学员很多，那时来的便衣警察也越来越多，跟我坐在一起的学员说去厕所，结果好久都没有回来，我就跟其他学员打听，有学员跟我说， 看到有两个警察把那位学员给带走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公安开始清场，那些比较壮的男学员，公安就连拖带拽，拽到公安车上，抓人后，公安就把教育学院大门给关上，把车开走了。于是，我们就到了天津市政府。等我们到了市政府的时候，那儿已经来了不少跟我们一样想来反映情况的学员。大约过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样子，从里面出来一个人，应该是有一定职位，能够管事的官员。他跟我们说，教育学院这件事他们管不了，公安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了，这不是市政府能够解决得了的。于是我问，那么我们要到哪儿才能反映情况呢？他说，那你们到北京上访吧。我们就问他，那么大北京啊，哪个部门管我们这个事儿啊？那个官员说，你们上国务院信访办。我们又问，国务院信访办在哪儿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是在府右街。我问，那府右街在哪儿？因为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去过北京。他说，你们下了车自己去问就知道了。说完他就进去了。这时很多学员围过来问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把市政府这个人说的话跟大家说了。很多学员说，那我们就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时隔多年，我回想起当年425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是如此的平和自律，真的很了不起。听众朋友，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事情的起因是天津警察抓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以上为您讲述的就是4月25日之前的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0多岁的李珊珊只见过周向阳3次，而且那时周向阳被关进了监狱，李珊珊却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书。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7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 陷入冤狱之中。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三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七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两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周向阳被非法劳教两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一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八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她就这样被关了将近一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鼓舞着他。 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的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一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一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三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又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一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苦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四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她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珊珊第5次来到滨海监狱， 遮天的他，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他向玉芳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的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两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玉芳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然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两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五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她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禁，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两三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
周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
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他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五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一队、二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的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地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五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自从珊珊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珊珊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珊珊疼爱有加的父亲坚决反对珊珊和向阳的婚事。珊珊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珊珊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珊珊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珊珊的父亲又知道了珊珊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生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珊珊，他甚至动手毒打了珊珊一顿，还三次提出了要跟珊珊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珊珊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珊珊，然而珊珊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珊珊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珊珊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珊珊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珊珊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他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珊珊劳教期满，即便他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他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 珊珊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她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珊珊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珊珊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米76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虚弱得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亲友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7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何止见过3次面，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 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让生命去感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